今天是8月20号，我们第32讲《法华文具析经》第32讲，我们进行了第4章信解品的讲解。这一章里面啊，有几个字有一些问题，就是那个第1节、第2节、第3节啊，它那个品的地方啊，科文的品的地方哦，请各位帮他把药草喻改成信解，好，这个第几个地方，请各位记得。好，425页。第一节呢，以根基来解释信解品。那个第一个它有分旧的解释，第二个是天台的解释。它旧的解释里面呢，就是在425到426页这边。那当中呢，就说它总共列了2次，一个是在425，第二个是在426的第8行。那每一个解释讲完之后啊，张安都有一个评论。来，我们来看看425页。有人言呢，信解三法为一网化、随逐化跟毕竟化。那这个一网化、随逐化跟毕竟化，各位可以看到底下有1到6，对不对？那各位看到第5行的地方，他说有人说说大，过去说大为一网，那被大后为什么随逐，父子相见为毕竟。他就是把这三个啊，一网、随逐、毕竟配上不同的时节。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它的一网是配上人天善，小齐说小圣呢，这个齐法华说小圣齐法华变成是随逐，说法华得记叫做毕竟，从这样子一路往下配，就是说它的时间怎么样配。所以你看第十行的话呢，就是说得佛才是毕竟，那结身那为一网，它就是当它发菩提心发四弘誓愿的时候为一网，从他发菩提心到他成佛的中间这段历程叫做什么水主。所以你看第5行的话，第一个他是说说大到被大到什么，说大就是往其他发心，他听闻人家说大圣法他叫一网，可是之后呢他气大什么向小他叫水主，而后呢他再怎样再重新为他开启大圣叫做父子相见叫做什么毕竟。那这个是一种说法，然后当中他总共举了6个说法。那张安大师怎么批评他呢？426页，他说啊，这些啊珠解重叠啊，玉屑非宝，虽然它看起来是玉啊，可是怎样都是那些琢磨掉出来的屑屑啊，这算不算宝？不算啊，说这不算啊，这不是啊，要晶莹剔透浑然天成才是啊。那他就讲了像当中的哪几个，还有像第2个说法跟第3个说法，当中把人天二圣当成一网，那既然是一网，那这个一网跟他原来发心应该要成佛是不是他的本怀？不是，所以他被他否决掉。那像第一个是过去说大，今天说法华，各是各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以前要称为一网？那如果说法华是毕竟，那法华也不算不算大，算法华对现在很多人来讲甚至严重也算是第一说，对不对？那你说法华是毕竟，那怎么又可以成为一网？所以两者有没有矛盾？所以说他最后啊第4行的后面他说这叫大颠倒啊，因为我们的法华众，法华一开始说他说有四众，对不对？所以法华会上有四众嘛，当机众、结缘众啊、八起众，是不是？对，所以说他不一定的啊。那他说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第三行的后面，他第三个说法，如果二圣是一网，那草庵就必须要破啦。那过去是一网的话呢，过去大是一网，那细珠就是你让他发了一个心放在他里面，对不对？只是他没有发现他曾经发，这时候细珠要不要破？哎，也要破。那既然草庵二圣要破，那你细珠你说它是算是大，可是你细珠你也是要让它开显出它有这个珠，对不对？所以它也有破。那可是你又说它是大它不要破，那糟糕，就一破一不破，一四一网，那这两者是不是也是相反，也是有问题的？那第5行，那父子相见如果说就是它回小向大是毕竟，那前面的一个毕竟呢就是相见应该要悟，那后面的毕竟呢就是它最后交给它大圣的家业的时候那就没有用啦。那到底哪一个才真的是毕竟？是回小向大算是毕竟，还是他最后交给他的家业才是真的毕竟？如果最后的毕竟交付家业才悟一，那前面的毕竟呢就是父子相见的时候算不算毕竟？ 就不算必记。哇，他怎么说？他就等于说他第五、第四个跟第五个又冲突，对不对？他说又是冲突，所以说他当然大师就说啊，节节有仿，精阶不用啊。所以他这里面啊，每一个的论述互相都在仿制自己，所以他认为不值得用。那第二种旧说呢，也是一个张大师后面有批评的。这个旧说就是说，有人说这一品算是机门啊，为什么啊？因为如来成道已久啊，乃至中间中子也是机啊。张安大师他要批评的是要讲说，此品是机没有问题，但是他为什么说如来成道已久乃至中间中子都把它算是机？事实上这都是本的事化，对不对？他就底下讲说义理是啊，但是在文不变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佛没有说本跟机，那怎么会忽然来预理它是机啊？如果它没有会三的时候，那这不就代表它应该要先悟本才知道什么是机？所以说今天是那个佛有没有说这一品算是机？没有。可是这个人如果说他自己知道他是机，信解说啊，佛啊，我相信你说的这个只是一个机，那是不是他应该必须知道什么是本，才能够判别出什么是机？这样了解吗？那他所以他就说，既然如此，他这个信解当中他还没有办法会三，他既然没办法会三的情况下，你今天说他是机，那这个人应该要先悟到一哦，先悟一，有没有又是问题，也是前后不离，你这样说不过去啊。再来天台来试这个根基，天台来说，天台怎么说啊？就是用四缘四啊，十八行开始啊，因缘四啊，四教四，然后呢本基四，从这个地方来谈。好，来，今天第十三行解释这个品，他说啊，根有立顿，或有厚薄，那说法的话呢，有法说周，譬说周。那悟呢，有人前面开悟，有人是后面，就是说来时间也有先后，开悟也有先后。在法华座前呢，犹如豌豆再升起来，对不对？好，文云呢，如来说法既久，我实在脱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愿，于菩萨法都无一念好热之心啊。有人第一次听闻到这个略说，就是前面法说有分略说三开三显一，对，之后呢再为顿根的广说开三显一，这两者都没有的，现在再用辟说再一次。他这个时候好，有人第一次闻略说就动植生疑，然后呢略说动之真以后，当时有人了解，可是有些还不了解，不了解的人佛在为他广说哪个开三显一，那开三种显一当中就开广开五佛章门啊，就是广闻五佛，那就是什么朦胧。但是这些人他广闻的这个略法说都听完了，他了解吗？不了解。他算是呢总算从根性往上提，好像诶稍微懂一点，但是还是朦朦胧胧的，叫朦胧未晓。今天等到佛陀为他们说了譬喻，就是譬说周的时候啦，他总算呢开解了，叫做信发解生，信解发生的信发解生啊，疑去除了，理呢明了了。他说这时候这譬说周他才真的信解。那这里面他说欢喜是世界，信生呢信生为为人，一去呢是对字，理名是第一义。有些是增长他的善根，有些是合他的乐欲的，有些是去除他的恶的，这就是四悉檀。然后能够彰显出这个理，才称为第一悉檀。若没有第一悉檀的彰显，其他三个悉檀也都不成立。以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称为信解，是因为最后有个理名第一，这绝对很重要。那再来一个约教士呢，他把他跟这些大小圣配合，他说以前呢大小教啊出隔凡成圣各有位次啊，那以小圣来看，他有见道位跟修道位。这个见道的话都小圣信行啊，从文生解苦忍明发， 那这个时候信就称为行。那这个法行人的话呢，第一种是信行人，有没有找到？然后现在是法行人，那法行人的人他是立法观察，那也是苦忍明发，那就是说他的法则称行啊。好，那再来修道位的时候，他的信行人跟法行人呢，信行人的话就是转入修道的时候呢，他转名为信解，那法行人呢转名为什么？见得。那大圣的里面也是一样，他有一种是中根的人，他说闻说譬喻的时候啊，他破了疑惑入大圣的见道位之后呢，再把他进入大圣的修道位，才名为什么？是解，名为解。所以信解是在见道位还是在修道位？不论大圣跟小圣，修道位，对不对？他就是要把它定义说，哎，那信解会在什么果位？就是在修道位。你看到23行，信行人他转入修道以后才转名为信解。那26行，修道位也就是大圣转入大圣的修道才转名为什么？解。前面只有信，那必须要转到信解都具足的话是在修道位。前面大部分的时候，像21行是小圣人的话，刚开始也是信称行，那修道位也是名之为信，不论大小圣，他那时候只以信为主。那到了修道位的时候，就是已经转入为解。本机是427页。四大弟子呢，九入大圣，成就佛法。那机的话，机引中根，事出信解，因此呢，他把这一品称为信解品。这个本入佛法就是本的地方，它是因为我们前面在第一品的时候，智者大师他花了很多时间讲这四大弟子的故事，对不对？他们事实上在过去世都已经成佛，久已成佛，然后呢他们本啊，从他的本来说，他们九入大圣成就佛法，那从他的机来看的话，那他事出什么信解，他说啊，我好像刚开始，我才刚开始能够信跟解，才对他说啊，他是从他的机来说，这是为了什么？要引中根。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为什么明明都已经成就佛法了，还要试这样的机啊？为什么？为我们啊，都是为了我们啊。所以我们经常在回向文都是要感谢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们的护法辛劳啊，他们真的都是为了我们才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奔波。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法身慧命好好投资，你说怎么报佛恩啊？就是投资法身慧命，好好的把自己的法身慧命顾好，就是报佛恩，也是呢早日成佛，让佛烧掉一个烦恼。来第二节，就是他说这个地方算是本身呢临解，从他的近来看好像是临解，第三品是譬喻品活宅里面，远的话呢是领方便，是第二的方便品。好，那第三节的话来看看他这个信解品的一个架构。信解品的架构有分为金家序欢喜，然后第二是薄佛白佛自成啊，有念白佛自成啊。金家序欢喜就是属于金家，就是指这是旁白，我们用剧本的角度来说就是旁白，旁白在描述他们这些人的那个欢喜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叫金家序欢喜。那这个白佛自成就是他们这四个人啊上场开始对话了，这样 OK 哦，就是他们开始咦，前面是有个铺陈啊，有个旁白啊，在那里帮他们说，哎，现在谁该上场了？他的姿势是如何啊？然后呢，他进到哪里看到了谁啊？然后之后这个人就开始说话了，对不对？好，我们来开始看这个金家序欢喜。第九行，尔时慧命须菩提摩诃迦瞻也，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佛诺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欢喜心，踊跃 发喜有心，欢喜踊跃，即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一心合掌，屈躬恭敬，瞻仰尊严。好，他就说，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说他发喜有心，欢喜踊跃，这是他的内心，就是第十三行他谈的，先蓄内心，而后呢，第十一行你看到，即从坐起，整衣服，对不对？就是他的外境，他的外面的身仪怎么去做，这样 OK 吗？好，那通论的话呢，他说十四行善集啊，一般独称还是会命三人啊，还有三个摩诃眼。那通论这时候会命善集一般都只称贼会命，那三人摩诃眼者，那如果通论来看的话呢，这些人事实上都是什么大智慧啊。那如果别论的话来说，须菩提他是以行为主，那其他摩诃三人第十六行后面，那这三个呢，他们比较不以空为他的行踪，那他主要是从教的角度来谈。那摩诃三个人的故事就必须要看第一品，对不对？第一品的续品的故事，他们各以什么为他的行踪。所以呢，这里面一般来讲，如果你以空的角度来看，是从谁来为主？须菩提，是为须菩提，那说叫做会命须菩提。他说一般会命，这个应该是把他直接这个善集是关在须菩提。可是他说如果你从通的角度来看，这世上这些人全部都是什么大智慧者。可是呢，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看的话，后三人他并不是以空为他的行踪，那以空为他的行踪的只有一个，谁？解空的须菩提。好，那我们来看那个再来他的发内心的，他说得欢喜的原因呢，是因为远闻方便五段法说啊。这五段法说就是说法说周分为五个段落，法说周分为哪五个段落呢？就注脚、正说、临解、速成、受记跟示众临解，就叫做五段法说。他说从前面呢，原闻的方便品里面啊，然后呢还有法说周的里面的五段啊，那金家淡序的金家淡序说，事实上是好像看起来只有闻希有法、闻受记，就是闻希有法、闻受记哪两件事？第九行夺为八，闻未曾有法，有找到闻希有法。那世尊受舍利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闻什么受记？所以看起来好像以为只有闻希有法跟受记两种啊。事实上应该是从远的角度来看，是应该是五段法说，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它还有个闻希有法，就是续四段，就是续正说、临解、速成、受记含瓜在内，把最后那个呢，是对不起，最后把那个受记拿出来，把正说、临解、速成跟示众临解把它合成四段，对不对？合起来，那把受记呢当成是另外的一段，也算是五段，就把法说拆开跟前面的两项做配。那这搭配完以后，他说如此的闻见闻习未曾有的，就是啊他欢喜的原因。那欢喜的原因讲完啦，那他内心的现在的状况，听到的原因让他现在产生什么状况，就是发希有心啊，就是他能够闻譬喻四番之说啊，稀有的心发，心发的关系称之为信，以信而能够入，入欢喜位啊。好，就是解啊，转入修道啊，解。再来外境，从坐而起，如闻啊，他说有什么整衣服啊，偏袒右肩，右膝着地，这一些啊，就是他的身三业、啊，就他的身口意三业。那薄佛自成就开始要对话了。他开始要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各位可以看到你们的428页15行，而白佛言，你们找到，而白佛言就开始要跟佛对话了。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请各位先看到第7行，当中有分为长行以及73行记，总共有73行记半。那这些当中，前面是正成得解，说他真的了解了，正成得解是说、我了解了。那这面13行记是要叹佛恩深，就说我的了解是由谁给我这么大的恩惠呢？是谁给的？是佛所给的。13行这是由说佛所给的这样的一个恩惠啊。我们先看那13行，请翻到477页。叹佛恩深 各同工，我们从寄送的话就二十一行开始呢，一直到隔壁478页的第四行，走到了没？有哈、哦，他这十三，这总共有十三行啊，就是要佛说出佛的恩啊，有多么样的一个深啊。我们先把底下的这个文字先看一下，第六行，张安说。世尊大恩啊，我把它含刮成为十相，从第七到第十八，他把第九跟第十合在一块，就对，含刮为十相。他说前面呢，如来是有一二三，有没有找到？有如来是，那如来一呢有四相，从四五六七找到齁，然后呢八九十就是从如来坐，就是属于如来坐。好，所以说我们要世尊令我们能够入如来室，专如来衣，坐如来坐，这是最大的恩。好，那他怎么来做呢？来，第七行，佛始见慈悲，拔六道苦，与世甚热啊，普入十法界，度世弘誓当中，能够入世弘誓，这是什么？如来室。那如来行菩萨道，是叫令喜，叫我们大圣。我们虽然中间忘了，但是呢，自愿不失。这就是如来世的清凉温暖啊，大慈与热恩啊。那如果众生遭苦，是父而已，那佛就在旁边，是佛是起，就在佛在旁边，在想我该怎么样的你，我该设什么样的方便啊，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小小猪啊，跟着他妈妈在旁边绕啊绕啊绕啊，那这个妈妈在设方便，怎么样让那个囡仔哎，大伙一有起大寒，对不对？可以把它带养大，背行六度以利众生呐、啊，就像是如来是能够为我们遮寒障热啊，拔苦，让我们能够成长。所以说这里面有雨热，有没有第九行？有没有大慈雨热？有没有雨热？有。好，再来是第十一行是拔苦，就是雨热跟拔苦，它除了让我们能够入四弘誓当中。还能够为我们拔苦与热，就是我们已经能够入那个境，我们入那个境以后，他并不会不管我们，他还继续在照顾我们。我们入去那个境，我们好像就是，我用我们现在的术语，现在的一种比喻好了。现在很多小孩子啊，就是，小姐，你们那个在，如果妈妈还在，就算这个女娃娃女孩子结了婚生的孩子。他是不是在学习上面会比没有爸妈妈在教轻松，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想想他好像今天开始在做小菩萨在带人了，然后但是他上面还有一个大菩萨可以在教他，也可以让他还不断的消减这个小菩萨学习的一个辛苦还有他的任务，这样了解了。好，再来第四行到第十二行，佛成道以来，应受无为极乐之极灭之乐啊！但是他却愿意引其神德，用贫所证法。你会想说，五戒十善应该很大的功德，可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做五戒十善，而我们不先直接修无极灭无为之乐？因为对我们来讲太遥远了，对。所以佛先引他的神德，用贫，这个贫就是指初学者，像我们这些刚开始的人，我们能那时候我们所能够接受的，就叫做五戒十善。就像是我们所热的，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就是我们所热的法，所喜欢的法。然后临人水洒面，令得醒悟，就是佛一来希望能够呢，令他遮蔽哪个贪欲热，令得醒悟。醒悟就是啊，贪欲不会再来覆盖我们，有没有对上？字有没有对上？这个醒悟啊，是指除灭这个贪欲，贪欲热。那贪欲本身会令一个人好像叫做五欲炽盛，对不对？那在一个老比丘像，他说方便附近与一日假，这是令他呢，今天你好像去了贪欲，那你现在我们还有一东西是我们本身可能会执着或者觉得说不自在的，就哪一些？就是像知见上的问题，有没有找到一个见？第五行有没有找到一个尾巴？见寒爱热，事实上就是指见死跟爱死。一般我们常常谈到我们要度生死海必须要处理的两个叫做恶罗刹，恶罗刹爱见恶罗刹，就是爱罗刹跟见罗刹。 爱罗刹会让我们呢很容易失去这个戒，然后很能够没有这样不能够自主，然后那个见罗刹呢会让我们呢很自主没有错，但是那个自主是错的，就是这样叫做固执，然后邪执邪见，一种是让你晃动不安，一种是你一直以为自己很定，可是那个定是定在错的地方的，就是爱见恶罗刹，很惨哦。我觉得这一条我再跟你们说，菩萨道跟学佛的路辛苦的，但是呢做起来时间久了一定是会有收获的，对，你到后来得到的、是自己的自在跟清凉。你说自在清凉要不要等到往生后才得得到？不用，你日常生活里面慢慢的学，慢慢的日常生活里面就会发现以前执着以前放不开的烦恼，原来忽然这一刻好像突然解开了。来第六个，过世以后心相体性，他说弹劾啊贬斥啊让他这些人呢能够受，虽然好像看起来很严格啊，就是在弹劾他贬斥他说啊怎么发小圣心啊，那时候目标都是为了让他能够慈小目大，虽然看起来是在骂他，是不是都希望他能够让他待的地方啊他要有升起愿意摒弃他的这个心，而后目大就是回向大，所以就是佛衣能够为他遮丑陋，丑陋，所以丑陋是指什么？小圣，对，是指小，丑陋是指小。那带来一个第七，命领家业，就是长者啊把这些家业都交给这个小孩啊，金银库藏皆悉令之，这是令什么？佛衣与他什么庄严，庄严恩，庄严是指什么？就是金银库藏，也就是各位的累积的什么福德资粮，福与德，福德资粮。再来第八个，慧亲族命定他们的父子之妻呀、说我是爸爸，这个是我的孩子，此时我子啊，然后这个时候两者是父子的关系，父以家业，就是无上宝具不求之德，就是如来做，令他能够做如来做，不会是他坐到什么旁边的副座，他绝对可以坐上如来坐。然后第九第十，既然他坐这个座椅已经可以坐这个座的话，就是他代表他决定成佛了，所以他身衣泰然，快得安稳，以佛道身令一切稳，一切天人普入其众，应受供养，所以他这个呢就是阿罗汉其中一个，还有大阿罗汉，甚至佛的功德就是应受供养。盖如来坐令我具足，自行化他的恩，世尊的大恩啊，两间贺富所不能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此之谓也，原因就是上面所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思他怎么说的哈，我们来念一下，是在77页第20行，世尊大恩，以稀有事怜悯教化利益我等，无量义劫谁能报者，手足共结头顶礼敬，一切供养皆不能报，若以顶戴两间贺富于恒沙劫尽心恭敬，又以美善无量宝衣及诸卧具种种汤药牛头旃檀及诸珍宝以及塔庙宝衣布地炉石等事以用供养，于恒沙劫亦不能报。所以第一种事情是说，他当中就算我们呢手足共给，在他面前坐上再恭敬的一个身仪，是不是就能够表达我们的一个恩情呢？不行的。之后好，那我就算我以我的财力，甚至以各种的东西，就是有事事布施、饮食、卧具、医药，对不对？这事事布施还是不能够报答，而且你看时间这么久，东西这么样的好，都还是不能报答。然后26行的后面，诸佛稀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力，无漏无为诸法之王。他能够的，他有这样的大神通力，可是他这样的一个无漏无为的诸法之王，他却能为下列忍于失事。忍于什么事呢？他居然愿意为我们回来教化我们，以示现这样的一个应化身，取向凡夫随以为说，为我们这些取向的凡夫啊安排各种机宜而来说。那第478页第一行，诸佛于法得罪自在，资助众生种种虑热 及其自利谁所认堪？以无量欲而为说法，谁助众生数是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种种筹量分别自语，一一圣道，谁以说善？真的是他都出去了，拥有这样的本事，还愿意回来教化我们，而且还种种的摄化机，这就是属于呢叹佛深恩。428页回来，428页，这就他说第后面的13行就是叹佛深恩。那从现在开始呢，第15行的一个薄佛开始，一直到刚才的叹佛深恩中间呢，全部就是属于正成得解，就是这四位弟子啊，在说他们原来对佛前面的法说，甚至于法说的一个临解，然后最后他们自己举譬，举出一个譬喻说啊，佛就像什么，然后来怎么表达他的了解。来，这个正成得解来第12行，他说有分为长行跟偈颂，然后这个长行呢，正成得解当中有长行跟偈颂，那这个长行里面又分为有法说跟譬广说，略法说跟譬广说。法说的部分请各位来看到那个15行，那法说里面啊，不是真没有譬喻，还是有一个譬喻到21行，我要略举譬，有没有找到？有一个略举譬，就是他稍微把这个故事啊带出一个引子，就是说无量珍宝不求自得，有没有找到？有，这个略举譬。他这个略举譬讲完了以后啊，他就开始要举一个广说譬，就429页的第23行，就是说世尊，我等经者要说譬喻以明失义，从无量之宝不求自得就带出来说他接下来讲譬喻，可是呢他还是尊重，怕说啊我会不会后面这个譬喻讲就太冗长啦，说他还是礼貌性的先怎样，世尊啊，我等经者要说譬喻以明失义啊，哎，看看佛有没有说啊不用了，我们都懂啦，这懂不懂？他这个礼貌性，他如果自己讲了一串说啊我真的懂啦，甚至清心或大善力无量珍宝不求自得，然后呢自己就开始讲譬喻，这就是有点好像没有征求人家愿不愿意听这么多，那他礼貌性就是说，世尊我等经者要说譬喻以明失义，讲完了以后后面才开始啊，431页他就开始譬落，譬落怎么样，开始就开始讲这个故事，一路铺陈下去到长行，讲完以后他就再用长行，就是长行讲完以后再用偈颂再讲一次，这样 OK 吗？ OK， 好好，那我们来回来这边后面算是譬说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前面这个略法说的部分。略法说的部分428、15行，我等居身失守，年毕朽迈，自谓已得涅槃，无所堪任，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说他们有没有再去想要进求？没有。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实在坐，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证，又经我等年已朽迈，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热之心。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生欢喜，得未曾有。他发现哇，他本来不生一念好热之心，结果很可爱。第19行后面，它是一个转折，对不对？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居然会生欢喜心，得未曾有啊！这就代表什么样？他原来的不想要去求心不喜乐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他还没发现而已，对不对？他现在居然发现，诶，居然是有人声闻被受记了，他好高兴啊！就代表原来他实际上是以为是无妄的不求，而不是代表他真的不求，这样了解？他好像啊，你居然心生欢喜，得未曾有，这个讲得很妙。然后呢，20行的后面，不畏于尽，忽然得闻稀有之法，深自庆幸，扩大善力呀、啊，无量珍宝不求自得。我觉得他这个转折就在最后面19行的后面那个地方，各位要仔细看。有人说他根本还没有高兴，他没有想要，我说没有想要，这明明就点出他想要，对不对？原来是绝望了，他现在是有希望了，好高兴啊！ 他原来以为声闻不可以啊，现在听到的就高兴起来了，为成友的高兴。来，我们来看429页。我不晓得你们都，我是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就会很高兴，我就觉得说你可以感受到解空第一的人还有那三大摩诃弟子，他本来有点就是萧然的不去追求这样东西，忽然有一天他看到跟他一样是阿罗汉而且都证阿罗汉的人居然可以被受记做佛，然后他那一刻他心里面居然不会觉得菩萨道是辛苦的，而却升起这么样的一个欢喜。我就觉得我会感受到那种他的法喜，就是这条路虽然好像菩萨道会很辛苦，他要进佛国土要去成就众生，他说原来他是心不喜热的，可是现在当他听到的时候有人受记而却要走上这条路，他却这么样的高兴，甚至自己也希望自己也是当中的一份子，而且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样的这样不惧困难的承担下来，而且是勇敢快乐的承担。怎么回事？你们都不想，都有几个在笑，有几个没有跟我会意吗？来，429，有一些人就是要当傻子嘛，那你说他傻吗？我觉得他傻的好可爱，那种傻是大智若愚啊。429，法说里面分为两项，就说以前呢，他是认为丙三，他是打从内心认为是三圣不能够会通，所以说他不求啊。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是三个是不相干的，河水不犯井水啊。今天他发现原来我们都是会向一海啊，都是在朝向这个目标在走的，故什么自得啊，高兴啊。那不求当中呢，有标有事啊。他说这个不求就是三圣，他认为是山里面啊，他说他原来丙三当中不求他可以有标，就是啊标出他的原因，为什么他不求？不求以后呢？他还有个解释，就是说一则合，对不对？所以他说标的原因呢、啊？他为什么不求啊？因为他居身之首，言必九脉，他已证阿罗汉呐、啊。好，所以呢，这个、第五行第到第十行，那第十一行的地方，他说说一则合就是他的解释，为什么不求啊？因为他已经得涅槃，因为往昔的说法是在心不喜乐啊。种种原因他不求。然后第十五行他说今天忽然可以这么样的高兴，是因为得解的原因是从远，前面在第二品方便品就开始听了五佛章文啊，略开山显一，广开山显一啊，当中啊感到哇好高兴，深自庆幸啊，还叫做听到人在受记，自己就在卡边啊，在欢喜啊，在欢喜单在传啊，传到看什么就轮到伊。那他说他开悟的时候就得到了三力啊。那略举譬，我有时候读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场子里面，他虽然在受舍利佛的记，伊嘛边啊开始在欢喜啊。无量珍宝，他说不求这个略举譬啊，譬习不求，而今呢自得稀有的法宝啊。那他就开始要譬喻，要说啊，世尊啊，我他说他太高兴了，世尊啊，可是还要尊重一下，我等今者要说譬喻，以明示义啊，叫广陵解。那这个他每次在说譬喻，一般智者大师会把它分为有开譬跟合譬。开譬就是这个譬喻啊，直接讲故事，直接讲这个故事。那合譬呢，就是把这个故事跟世尊教化他们的故历程啊，两者合对做对应搭配。比方说这个长者就是世尊啊，那个穷子就是我，就是这样子，这样了解吗？然后他前面先讲故事说啊，有一个长者有个孩子，那这就是纯讲故事。那个合譬就是把这些人物啊跟现实搭配，就叫合譬。好，那各位可以给你们休息一下。